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住展杂志的总监这个西研室的总监，也是住展杂志的发言人我们的陈秉辰陈帅哥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带来的这个是四月号住展杂志的精彩内容。秉辰兄早安。
老师早，大家早。
对，今天呢外面也是蛮热，
对对对，春暖了，
那春暖花开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哈。那我看到你在这一期的总监看房市里面呢，就有一篇提到的房市回春回大地无望，329档期创新高也救不了。那这个是在川普还没有公布他的关税政策前的写的这个文章了齁。那你可不可以从你那当初写这个文章目前来看一看这个市场329档期到底表现如何？
其实这个39档期会这样子去讨论主要还是在于，其实如果就是听众朋友有印象，其实我们上一次我上次老师的节目其实已经大致上讨论过39档期。
对。
但是呢其实就是回顾一下，也就是在于说39档期我们其实就是看到南港的一个大案它其实把这个整个档期上面撑起来那它是现在是说它其实它的那个案名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对，上次我们就说对都没有案名。
对对对，它这次案名出来了。然后
叫什么
它叫Sky Park，
Sky Park，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代销应该来那个赞助一下这节目，
对 对, 对, 对，没错。
然后呢，这个案子呢，因为它就是标榜说它有商场上啊之类的，然后再加上住家，所以它
不合适的开发，
对，所以它其实它就是对外说它是千亿的推案，
对，对，大家都之前都讲说千亿的推案，
对，
市调也是写千亿的，
对对对。
我说我看了吓了一大跳，
对，
南港竟然有。
因为他那个土地实在太大了，他其实从那个
好像听说昆阳，
对，他从昆阳站一路往那个松山那边延伸，所以其实他其实蛮大的。那这个案子来说的话，当然他就会是撑起这个档期的这个主要原因。对，那其实说真的，如果说你没有这一个案子来说的话，那当然其实看起来衰退的就是比方说桃园其实并没有太好的表现那个新北也是，其实少了这个大概三分之一的案量所以因为其实对，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档期来看的话呢，就是单一的个案再去做支撑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所谓的这个关税的影响。
对啊，那时候还没有。
对，因为我们做39档期大概就是三月初的时候就
对就已经开始做
在做。然后呢结果呢我们就是在猜说我们就是在看这个市场，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适应目前的政策或者是适应目前的这个环境的状况。
对。
所以呢大家可能会想说反正就是预售屋也是之后交屋才要再去做对报
应该比较不会
受影响，所以呢我们可能之后再看再加上现在那个 交屋的时间又拉得很长，
对，拉得
动辄拉到五年之后，那谁知道呢？搞不好五年之后水位又有啦，然后
一尾波龙，
对啊，什么而且现在不是有人已经在讨论下半降息这件事情？
对对，有人还蛮笃定，
对对对，
说一定会降息。
所以这整个状况上来说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日子还长得很，所以可能还有戏唱。
对，
那所以其实说真的哦，如果有关注房地产的听众，大概都会知道，上半年一直都会是一个房地产的旺季哦。
对，
也就是说，比方说，就是从过年之后，大家开始有这个想法要去做买房了。对，然后呢，因为下半年大致上会比较不适，因为到下半年有时候就会说啊，又有民俗月的影响啊，又接近
台风
啊，又接近年底了，
暑假效应，
所以整个旺季其实在上半年，所以其实我们目前看到三月的，又是三月，因为还没有到关税这个阶段。
对，
三月我们确实有看到一些比较稍微回温的情况，
就是比较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就是比方说，成交的组数，我们过去可能都看到什么一组以下，现在来说的话，有大概到两组了一周。然后呢，那个看屋的人数上大概也是从十几组增加到二十几组之类的，
哦，那很好
对，二十几组可能就已经回到一个这个过去我们看待比较稍微低标，但是没有到达这个突破下限的情况。
对，
所以这个状况上来说，我们可能就会去说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可能有一些民众开始进场，但是其实也要去注意一点因为现在我们去追踪的这些案子都是还敢在现在去做推案的，那表示他们其实是有两把刷子哦，
真的不止两把刷子，
对，
搞不好几把刷子。
对，因为他比方说他可能有资产，有资产实力，
对，
有品牌，
嗯，
然后呢地点也还不错，
对，
然后创造一些话题，甚至是他可能就是规划一些小宅的主流案，
对，小宅主流。
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我们如果去追踪的都是这一些案子的时候，当然他们表现上面就会相对比较好。可是他其实真的也不是一个全面性，比方说我可能还是听到这个 A20 那边的一些跑单姐姐，她可能说，我们还是大致上都在聊天，就是日常的生活
还是在聊，在追踪。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上来说，可能都会有因个案而异就是我们常常会说一直在说个案表现，其实在房市冷气团的时候，真的如果你听到有一些逆温，就是逆势成长的情况，大致上真的都会是个案然后
个案表现，
我们其实再回过头来讲，就是刚才跟老师讨论就是现在呢，其实在建商他在价格的诉求上面会有一些特色
哪些特色？
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不会再去开出创高价了
不敢的
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现阶段这个房市上面会相对比较热的个案，比方说像这个离这个录音远的这个万华来说，他就北万华就有个案子，
是
他其实就没有再开到百万我们可能之前都听到北万华就已经有两个案子都上百万，
对，都上百万。
但是呢，这个案子他就是九字你就买得到
是在西园路那边吗？
就是长差建设的对，那他可能就是这个案子来说的话，他就是因为九字头就会买到，所以他其实表现上不错再则来说，最近如果有关注房地产的一定都会知道板桥有个案子大打说他是七折价
是
那这个案子
最近他是在那个什么捷运站的大把大把的那个广告大
对对对对，所以呢，然后听说这个建商后续也会说它的价格上面都会相对比较
对
诚意一些，
都会比较诚意让利啊，
对对对对 对, 对。那当然这些案子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是现阶段可能有一些买气的关注度。其实不止这个我们刚才讨论的地方，像文山它也有九字头的案子，但是我们可能听到文山就会知道说它近两年都已经突破百万，
对，已经突破
对，然后内湖也有，所以其实这些案子来说的话，可能都会是现在我们去观察会发现说他有这种诚意的价码，再加上说他的建商品牌可能不错，
对，
甚至是这个区域也没有什么新案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刚性需求进去买或者自住型的买房所以这个可能就会是现在这个在市场上面我们比较关注的情况。但是说话说回来，其实现在就是遇到关税这个问题
对
其实是现场已经有回应说有一些确实有一些买方，他可能在接下来不管是工程款或者要交屋的情况，好像资金上面确实有一点卡
对，
然后呢，再加上说，其实现在来说也还在一个适应整体环境的情况，他还在慢慢逐步适应当中。结果你就来了一个这个关税，然后股灾之类的状况，
没错。
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天真的在想说，会不会因为大家 看好，不是看不好所谓的股市把一些钱转去房市、
嗯、
但是现在看起来大家可能损失太惨重了，然后再加上说
被套牢住了，
对，再加上说这川普这个疯狗烂了，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他又有什么异想天开
的
想法，对、嗯、所以这个状况来说的话，其实资金上面也会相对看得比较保守一些、哦、嗯嗯，他们也不太会去冒进说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走，因为谁知道呢，搞不好现在大家都去买黄金啊之类的所以其实在房市上面我们目前也没有看到说这个是转房市说要不要看一些比较稳健的产品，然后呢整个市场上面也是就是有点尴尬的一个时期，所以呢整体来说的话市场上还是比较偏向还是空一些冷一些啦、
哦、就是、还是空的、哦、
就是现阶段来说、嗯、就是一些个案表现，
还是个案表现的，
对、
哦、
对，
所以这个陈秉承陈总监一开始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哦、最近的一些市况，因为毕竟他们的杂志是在这个九月底之前就已经编好了，都已经把题目都那个定好了齁、哦。那可是川普是在4月2号突然寄出这个所谓的对等的关税齁、哦、把全球的股市都打趴。可是呢他又给你90天的宽限期。现在呢又有一点好像让大家有一喘口气的感觉。
对，然后我们又不晓得说这9天内会不会又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现在其实中国的态度也很明显，
就是
很硬。
非常硬。
所以你看今天的股市又开始下挫，对，它就是因为中国它又不买波了，
因为我们的股市几乎是三温暖呢，
对，
一天涨一天跌，
对，而且其实就是上礼拜的股灾应该大家都还没有填补，
哇，那个还很难的，
对，
很难，
对，所以呢其实我周遭的朋友好像大致上都是六位数在赔所以呢就是而且是一般的，就是并不是什么大户、
啊、不是大户，我就六位数是，
对，这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在资金上面也还没有办法这么有效的去转进什么房地产。
我看到电视有报道是说那一天的话平均股民赔了90几万，那你的朋友算是还比较赔的比较多，
但是我已经听到我另外一个朋友他说哦，他本来有想说要不要去买一下林口，结果我就说哎、欸，你的这个股票好像已经赔掉一瓶的林口所以这个整体上来说的话好像这个受灾的情况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这个房市上面的状况可能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太好。那话说回来，为什么刚才会跟老师讨论到说这个上半年跟下半年经济状况，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在上半年比方四月又受到影响了，那接下来就只剩下五月跟六月了，
对啊，
那情况上还有办法去大幅度的振作这个房市那如果这样子情况也是整体上半年都是走得比较萧条一些的情形、嗯、那就代表今年可能有一点玩玩的感觉，
对，已经玩玩了、啊、
对
呀、啊，
就是下半年你又没有什么样太好的利多，除非真的有个大利多，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到有没有可能降息
啊、嗯、
但是降息这件事又关乎到说整个经济上面是不是走在一个比较正常化，
如果降息是表示经济比较不好的，
对，但是当然有时候我们在房市上就会认为说哎，降息好像会有一些利多的刺激，
对，就是那个付款会更轻松，
但是整体来说就是要看当时的景气的状况如果真的是很不好，我看房市应该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对对对对、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还要谨慎小心、啊、因为川普就是刚才我们秉承兄提到的、哦、疯狗浪真的是他现在到有很多人是直接讲说他是个疯狗浪
对，我们实在不晓得他怎么会突然想出这个提高全、哎、跟全世界作对、
哎、我是觉得他也真的也蛮天才的呢，我觉得蛮天才。
现在就一直有传出来说他算错，所以不晓得他接下来会不会找一些台阶下啊，或者是怎么样。总之就是今年的状况好像不能用常态来去做判断。
对啊，已经没办法。所以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把川普当成是一个黑天鹅嘛，哦，那当有些人当时还不相信，可是我那时候就跟媒体沟通说，跟记者讲说，这个一定是今年的最大的变数，川普2.0，
真知灼见。
没有，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但尤其像是第二任呢，他没有什么顾忌这样子、
哦、
对啊，所以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哦、
对，
而且呢，他真的是完全是从商人的角度在思考这样子。
然后他现在对啊，他现在必须要先冲一些名声出来，他就要去兑现他的政见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他要下一些猛药吧、嗯。我们可能接下来就要看他还有没有奇怪的招数出来。
对，所以现在这个九十天的宽限期，大家也不要说啊，给我们喘一口气。实际上，搞不好哦，他想一想，搞不好哎。
经过两个月，他又说啊，哎，我们开始马上实施，
就跟不太看，就跟央行突然说，哎，没有宽限期了。
对啊，没错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猜测现在的这个市场。你九月三月底之前做了一些任何的评估哈，到四月初就完全被翻盘这样子。
没错，没错，就是有一些民众他们可能在屋上面也会遇到说，天哪，我的资金突然被卡住。
对对对 对, 对，好，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陈发言人再好好的来聊聊他们这一期四月号的 cover story， 非常的精彩哦！马上回来，不要走。
喂，杰伦啊，
在干嘛？
没干嘛、
啊。没干嘛？打球啊？
我
怎么了？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来，
哦，哎，还不说在哪、啊？
One, two, 手机响了，杰伦打来，现在在哪？ Yo girl， 对不起，现在不能载你回家，兄弟有事帮他处理一下。Yo check one, two, ring, 杰伦打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 party 在哪？ Oh baby， I'm sorry， 请你再等我一下，看你的样子好像特别生气了。怎么会把你的电话倒掉？你的微笑是留给我最好的线索，大大的双眼透露了些什么？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存入账户啊。
对吼，不然放置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着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宁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陈总监、哦、带来的四月号这个非常精彩的内容、哦、在一起的他们的 Coverly、哦上一个月是那个讲地面师、哦、很大的篇幅这样子、哦、那我也看了我觉得说、欸、这个真的是把这些地面师的一些操作手法还有一些解方、哦、都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可以去好好的阅读、哦、避免被骗被诈的这个风险、哦、那这一期呢他们的 Couple Story 是什么呢？买房好时机还是市场最后的烟火？我觉得这个标题也是下得非常好，是在讲轻松自备款这个部分哦，那我记得两次了哈，在秉承兄来我们节目中就说他的朋友看到低自备就中了那到底你们这个专题是说啊，这个现在好像有很多的案子都用低自备来吸引买方，那我看到你们下一个来的一个小标题是说当心财务压力让你付不出来，我是想说改一个，就是说当心财务压力让你喘不过气
真的真的
好，那我们来谈谈这一个 cover story 后面故事。
因为大家一定都会知道说其实大致上是景气不好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低首付的出现，
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因为他必须要去刺激这个买气嘛。
对， 对，一定要刺激。
那低首付这件事就有一点点是我们常常会经过一些市场，他就会忽然说啊破盘价多少钱，
对对对对，
就是先吸引了目光，结果你进去买之后就会发现说就是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哦我们的破盘价是你可能要凑满3000之类的，结果你就会发现说你还是要付这么多的钱。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其实说真的低首付呢，你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付的比较少一点，但是你一开工你就要开始付一些什么工程款之类的、
哦、对，
那这些款项其实呢真的一毛都不会少，
也就是一毛都不会少，
到最后呢，而且呢到最后现阶段来说的话，我们先把一个最糟糕的结果拿出来讲哦，就是很多之前哦没有预料到说会有什么银行房贷满水位，或者是说没有预料到说没有宽限期这些事情的人，现在都开始突然面对这件状况了。他们之前因为你看两三年前他们在那个房市热潮史上最低利疯狂买房的那些人，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说后续的状况会突然有这么大的政策或是这么大的环境的转变哦。
是，
所以呢当初你可能是就算你当初设想好说我在工程款我在自备款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就是低首付我先低首付了、
对，
然后你接下来的开工工程款我全部付得出来之类的、可是你却没有想到说接下来银行却跟你说我只能贷给你60%，
对，
到最后呢你会变成说你已经不只是你要去负担这个20%-30%的自备了、你还要去负担更多这些就会是现阶段为什么上一集我也有跟老师讨论到说最近呢，就是上个月我就已经听到在青浦那边有交屋的这些民众叫苦连天了，因为他们发现说即使哦你想就是老师想想看哦，上个月已经不是在所谓的银行房贷满水位这个大风暴，因为这个风暴可能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是一个风暴中，但是呢大家一直说哎这个年底还款潮啦，然后呢去年下半年房市也没有这么好啦，银行应该是有一些放款的水位出来才对，
没错，
殊不知现在银行对于这些申贷的民众背景调查人仍然非常的严格，
非常严格哦，
对，
真的很严格，
就是你的资产实力、你的职业别他可能都要调清楚，否则的话你仍然是要么你就排队要么就是拿到很烂的贷款的条件，
对，没错，
这些状况上也就是那一些当初我们可能认为说低首付的这些民众他最糟会遇到的状况、而这个情况会不会延续下去真的是很难说，因为呢如果说我们上一个阶段讨论到的川普这件事情仍然会造成世界上面经济的动荡，那台湾政府或者是台湾的这个银行业界当然会去思考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在放款方面发挥太大的空间、
对啊、
毕竟我要持盈保泰，我可能要面对未来的风险、甚至是你说政府要补助之类的也必须要有这些资金嘛
所以
整件事情都不太可能让银行业者去放宽或是放心的让回到以前这种轻松贷款的年代、
对，宽松的，
所以这件事就会变成说除了我们 就是除了大家在这个看了这个低首付的情况就进场之余，可能要去思考状况，也就是说从今而后你可能都会有机会面对到说银行突然跟你讲说我只能贷给你六成，我只能贷给你五成，
是，
那你可能真的到时候是始料未及，
对啊，所以你会那个周金渐走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你看低首付的情况上面最需要去注意的地方，也就是你未来的判断的时候可能要去注意。但是这当然就会连接到说，其实我们内文也有讨论到、你要去注意你的这些你买的这个地段，你买的这些屋况、这些房产品或者这些社区哦、如果呢你接下来真的有资金上面问题必须要去处理，比方说你可能要卖，赶快卖掉转手之类的，你也要看你卖不卖得出去，转不转得出去那你如果买在蛋白区，又有可能面对银行业者认为说这个地方我没办法贷给你太多钱，
对对，
所以这些事情都会是你在买房的时候你可能要去注意，就是你要开始选择这些物件的时候，除了你去思考说如果是自住的民众当然是住得开不开心啊、距离你的生活圈远不远啊之类，但是你还要去思考就是如果你未来有资金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地方能不能成为一个你的这个后备哦，也就是成为你一个去防堵你资金上面有问题，因为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说房产好像是一个比较多元性可以利用的工具，
对，
但是它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拖累你的工具所以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是你再去准备低首付的，你再去看到低首付这个情况上面要往后面去思考好几万步的情形，不能只看到说比方说看到什么定签77万77万既然可以买信义区，而且这个案子它可能是在这个接近市府站附近的案子、对，结果呢你就跳下去买了，可是你可能要去思考就是后续的状况
对
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个能不能缴得起，这个可能就会是我们在这个内文当中一直不断 repeat 的部分，就是你可能要去思考好你的房产上面未来的发展性以及整个环境上面的状况，它可能就不会是说你这个只看了这个低首付这么便宜就跳下去买
就掉下去了，
而且呢还要去注意为什么以前低首付会玩得这么凶，就是老师刚才讲的很多的投资客，而且那个时候呢是说白一点是有可以权力转让这件事的，
对，还可以
换约的，也就是说你可以换约，你可以在这个当中去因为你的资产实力上会不会突然出现有一些问题，或者你就是想要在这个当中赚一手之类的，你可能还可以去做一些权力转让，但是现在是不允许的，
对，
所以呢这个状况可能就会让低首付这件事情玩不玩得起来就会有很大的变数了。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的列表这么多个案子，
对啊，你们列的好像有30几个是不是，
对，这么多个案子当中呢其实呢仍然有卖不好的，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低首付可以去完全可以打响的，而且其实低首付这件事情它也是时间性或是产品性它有时候也不见得说是这么全面的说一次都是低首付或所有产品都是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也跟大家更详细的说明，比如说我看到有些打了7%的这个低首付，那到底后续他要怎么样去还款，他的那个跟建商代销这边的约定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图表上面其实也有告诉大家你在还这个所谓的5%低首付的时候呢你后续呢其实还有一些存款你要去缴付那这个工程款工程期的这些款而且还包括你在这个他们在交屋的时候你还有 5% 的交屋款
对，
那你这个一般如果说你今天的首付的时候你付了 5% 看起来很低，但是呢其实你后续的金额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我们大致上来说自备款你就是要200万好了，你现在呢虽然付了低低的 5% 但是呢你这个200万其实是不会变化的，
对，
也就是说你后续要还款的价格的金额上不变的，那呢它可能是拉长时间还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终究是要还的，所以你要去衡量你每个月可以缴纳多少的，或是说他是看他怎么样去分期这存款的来去衡量，所以你要去衡量说你每个月有多少支出，像我们有时候会去讨论到什么333法则啊或者怎么样，
对，
你可能要去衡量说你的资产上面负担不负担得起这个工程款，因为它并不是真的很少你可能一个月你还是要拿出几万付
对，
那再者来说的话可能还要去注意就是你在这个支付这个工程款你这个每个月的资金上面要有所衡量之余它后续的情况，也就是说你整个款项 你好比说你在这个当中你是没有办法任意去做权力转换，
对，
然后呢所以呢你必须要完整的付完这些，要不然你就是要解约了，
对，
要不然你就得赔十五啊之类的，这些状况上面可能都会是你要去想好你在这些这个状况上面能不能应付得来的、哦、而且他在接下来而且其实说真的现在呢有些建商他相对之下资产实力比较雄厚的、他或许会跟你说哦我们就是 10% 付到保、
哦、
就是你在这当中真的都不用
付，都不用再付，
对对对、那这些可能是比较个案型的啦，
对，然后可是另外的 10% 呢也是交屋的时候就要
就交屋的时候要付，然后呢、现阶段呢还有一些建商跟你玩这个客制化的付款方式、
哦、
就是现在的客变可不是只有室内可以客变，
可以客变，
他就是告诉你说哦你现在付不出来没关系，就是后续、其实说白了就是建商贷啦、
哦、
就是呢你付不出来的款项你跟我贷、然后我贷给你、那就是这又会是一个你在资产上面可以变通的方式、其实蛮有一些大型建商他也会玩这个状况、
对对，他们毕竟他财力雄厚，
对，然后再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内文也有提到、你因为你接下来如果要去面对跟银行对保的时候，你最好在这个事前，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付这些款项的时候呢，就开始跟银行有保持比较好的信用往来、
对，
这个也会是你后续在这个跟银行要去做对保啊，要去做贷款的时候，
谈条件的时候
你可能会拿到比较好的这个贷款条件、或者是说你相对之下会不会在银行比较认为说风低的这些族群、可是整体来说不管是银行的去面对这些申贷的民众，或者是说你去衡量你的这个买房的这些资产，都在于说你能不能负担得起哦。
对，
就是回归我们原点来说，就是你真的不要看到5%这件事情就跳下去买，因为但是其实说真的5%其实有时候也不太便宜哦。你现在动辄2000万，
对啊，动辄2000万，5%还是很
多，也是很多，也是上百万了、
对啊，
所以其实当然有些民众他可能说哦我上百万还拿得出来啦、但是后续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你去每个月的还款啊之类的、再加上啊其实很多的民众他可能不只是还款，他不只是买房的这个房产、像现在来说有些民众就会面临到股灾的情形
啊，对啊，
他就会开始有双重的压力，他本来认为他付得出来的、结果现在股票他也不能卖不掉，
卖不动的，
他卖不掉，他也没有资产了，他搞不好还要再借钱去填补他股市上面的融资、
对，
然后结果他的在这个，他甚至是有一些民众，他其实在连工程款，他可能都是借款来借钱来、借钱来付的，所以这种双重压力来说的话，都会是哦，民众现在，尤其是现阶段、你再去思考这个风险性，可能都要加入川普这个不变，
对，
这个大变数、所以呢，这些状况上来说的话，都会让现在其实。是就已经有一些暗场传出来说他们已经付不完接下来的尾款了、就是工程款上面他已经付不出来了，
对，
所以这些可能也会是你在处这些预售屋的时候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期的这个 cover story 事实上你已经点出来了、说这个是不是购屋的好时机，还是是最后的烟火，我觉得你这个后面的问号、已经给大家一个算是比较暗示性的提醒啦、
而且我
因为这种低走户的大概就是不景气的时候才会推出这样的
一个东西，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其实回顾了这次我们整理出了4波，其实前两波好像还没有入行，所以呢这两波可能老师会更清楚、
对、就是、第一波就是2003年
那个
那时候的那个 SARS，
就像老师那时候说、那时候好像是陈水扁总统的那个阶
段，对，那时候是最惨的时候，
就是那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像 SARS 我们也会听长辈说哦那时候买房现在都涨了，
对，
那时候好像真的是杀到很低，但是然后再来就是在第二波它是2009到2013的时候、也是这个金融海啸，就是世界上面经济有些变动的时候影响到国内经济、当然他可能就要去思考说他要不要再去做这一些这个低首付的刺激哦、然后再来第三波就是2016到2019、又是川普，就是川普，对，你看川普那个时候
他1.0
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面对到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对，还有房地，
所以那个时候确实还像蛮惨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讲江翠那边也有喊出这个破盘价的，
对对，
就跟这一次也是江翠喊出来一样，
对，
然后第四波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写2024，其实2023应该是因为2023年的时候是
那个
是
经济减条例，
对，所以 呢，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预售屋死定了。
对，
因为不准你在预售，
因为媒体啊，你们媒体都说史上最强打炒房修房，
真的。
可是呢，现在看起来说强，
但是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同业讨论的时候，就会说。都是低首付创造出来的这些威力哦，所以其实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就有，然后反而是去年稍微少一点，去年上半年因为
太好了，
因为太好，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在接近年底，因为有新青安的刺激，前年大概就已经少了一些，那去年上半年大概就更少了，他们不用再玩低首付，顶多就是我们好像有听到在这个信义区有个案子，他也是打出一个大型的都更案，他一直有打出来说首付比较低的情况，那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低首付，它除了危机，它有时候也会是一个，这个他想要快速去成交的情况。
对对对，好，那我们在这边也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以 ATM 和网络银行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新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还记得今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七楼哦。
听起来很吸引人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陈总监，再度带来的四月号精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就是在讲第一首富啦，首富应该是大陆的用语吧
、哦、真的吗？
我们应该是在低自备款，
低自备啊，好
了、哦、那这一期真的也是非常精彩的，也是大篇幅来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价格啊会有一些松动的情况啊？因为可能有一些建商，我刚才也私底下跟秉承兄，所谓的低首付有时候是一种是建商跟消费者在那边这个赌一把的那种味道哈，那消费者觉得说哇低首付，我这个如果搭上的话，我自己可以有这个轻松的买到一户房子。那建商来讲的话，他们是在拼那个销售层数哈，因为银行要看你那个建筑融资，要看你的销售层，哎，你的成绩单怎么样？哇，不及格，拍不着，我不能带给你。
对，
所以现在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在拼搏的这些建案，他当然就要使出一些非常手段，才能够吸引消费者到他的暗场去哈。没有的话，暗场都没人，根本也不可能成交嘛哦。所以呢，就会跟你讲低首付哦，49万、60几万、几万啊，那后是几趴哦，甚至我看到最低的有到3.5%的。哇，这个真的是让他有些人可能就是感觉上这样很轻松啊，可以就可以买到房子。可是这里面也是暗藏了很多玄机，如果是建商到时候卖不到那个成数的话，建筑融资也不下来，那到时候这个房子就可能变成烂尾楼了。
那真的很危险哦，就是所以大家可能要去注意哦。现在我们其实有时候看到低首付，过去呢可能会有一些低首付，它大致是在一些蛋白区段。那我们现在可能看到蛋黄区也狂打低首付，
对呀、啊，
甚至我之前还有遇到说连成屋都在打讲低首付，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建商贷给你之类的状况，
公司贷，
对，那这些公司贷来说的话，可能也会是接下来如果有些时候他们可能如果在资金实力上面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建商会帮你想一些办法之类的。但是这个就跟是讲的一样哦，他可能是一些资产实力比较好的建商哦，他可能还有办法去帮你想一些办法哦。所以呢，其实如果说这些再加上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进场的案子哦，它其实大致上会打出来低首付，我们看到它其实都会在一些其实状况还蛮好的区域哦，比方说三重的只有二重左右案之类哦，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市中心的案子，还有老师刚才一直跟我讨论说南港的这个案子，它其实打出定签7%这件事情，所以这整体来说的话，也会是现在我们可能就会看到非常全面性的在做低首付，可见这个市场上到底有多冷哦，就是这个建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不去做这样子的促销了，
没有招了。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真的也想不出来，除非你今天建商。干脆直接出来说，就是我全部借给你好了，就是拜托你来买之类的哦。那这件事情可能会是我们现在都在看说这个定签，因为老师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已经到了 3.5%。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你的这个 3.5%， 你到底是买哪一种房子哦？因为有时候它其实是很高总价的房子，其实呢，你算下来好像大家也还是负担不起，
负担不起，尤其是那个到交屋要还款的时候，那有些人可能想说啊，够三年四年了，慢慢管，不要管那么多这样子。
但是你中间其实在付工程款的时候，你的压力是蛮大的之类的。而且现在其实几乎现在很快就开始要付工程款，你可能半年之后他就告诉你说你要开始付第一期。
对，有看你们做的这个。
对，他可能你就要开始开工啊，工程款啊之类，你就要开始去付了、哦。而且所以你可能要去注意说，有时候他可能告诉你说是什么，是到底是结构零付款还是工程零付款，这件事情你也要去注意。
要注意一下，
对，因为有时候其实他是说哦，我今天如果要开始盖了，你就要开始付了、然后有时候他是告诉你说哦，整个盖的时候你或许真的有机会可以，一些你可能都要开始去注意、哦、
对，
然后再
要被他的迷糊，
对对对对对，你可能在看检视合约的时候要去看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开始付款，这个款项上面到底是多少哦，或者是说他可能可以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先不付，但是他可能后续一要开工，或者是说他后续到了期哪一个 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付款，这些你可能在合约上面都要去注意的、哦、那再者来说，其实我们这次也会看到像是在一些蛋白但像是淡水啊之类的区域，它其实也有打出一个非常低的、哦、定签15万，
哇，定签15万，
这个当然，可是其实说真的，如果说有接触房地产的民众，大概就可以想见而知，它应该是相对之下价格上面也比较低哦，它可能区域上面也比较外围一点哦，它可能才会有办法说让你的这个付款上面会相对之下低首付低到这个程度。但是其实真的要去注意的是，我觉得现在建商可能自己也稍微要需要把关一下。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在定签这么低的情况下所吸引来的人，他后续真的能不能付款这件事情，
对、啊、
可能建商要真的要开始思考一下，你虽然去用这个，你虽然希望只是吸引来说这个六
冲层数，
对，冲层数，但是后续第一他们如果要开始解约的时候、嗯、或者是说呢他们后续真的还不出来的时候，当然建商我相信他们可能还是抱持着说哦，那你就还我啊、
嗯、
我后续可以再继续卖
之
类的，可能他们是这样的想法吧，
对对对，
但是总之来说，可是我也有听到有些建商他是不喜欢这样子解约来解约去的，他要耗费很多的人力成本，
对，那个很麻烦，
对，他会非常麻烦，甚至是其实之前在讲什么红单权力转让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建商是说我们不做这件事，对，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力成本上面要耗费很多时间、
嗯、
所以其实这个低首付来说的话，现在打到这么低，然后建商可能也不挑客户，也不去做一些资产实力上面的审核的时候，
反正只要来的话都是菜，
都放
到菜篮子，
对对对，然后我先冲出这个销售成数，起码我可以拿到银行的
贷款
之类，那就不晓得银行融资贷款，其实现在银行融资贷款上面也看得蛮紧的啦、
嗯、
所以其实在整体上来说的话，可能也会是低首付后续我们可能要去观察的，但是那好像建商也真的没有在担心，就像刚才跟老师讨论的、哦、现在建商们都走客制化付款方式、嗯、也就是说他甚至可以贷款给你，
对，
所以这个情况上来说的话，他们也不在乎说你到底有没有买房的实力、
嗯嗯嗯、
反正你先来签达，先来这个付这些签定签金之类的、
嗯、
所以这整体来说的话，都会是现在低首付上面可能会出现的状况。那其实我们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说的话，如果跟大家浓缩一下，古阿莫一下，其实也就是在于说呢，你第一你要去思考好，就是你会要付的金额是一毛都不少的，
对，
就是呢你今天
你
而且低首付所谓的低降价这件事真的是两回事，也就是说建商就是因为不愿意降价，所以他现在要去做这些促销的方式、
嗯嗯嗯、
那当然他可能低首付就会是一个玩法，
一个玩法，
所以呢其实低首付来说也代表你的价钱上面也并不会低、
嗯、
然后呢你仍然必须要去负担每一期的工程款项、
嗯嗯嗯、
你仍然要去思考好你未来在贷款上面会不会面对银行上面这个没有办法放款这么容易、
嗯嗯、
那你是不是要准备充足一点，
是，
那如果说真的这些工，而且事实上有些蛋白的地段它如果打出低首付看起来真的很低，但是呢这些区域也是很多投资客的地方，
对，
然后呢而且呢有很多的民众他就是看准这低首付，他可能每个月付款这样子的情况，
嗯嗯，
他贸然下去，而且有很多是这种浅盘的投资客，他可能就是真的手上他就是一些些的闲钱，
少少
的钱，他也没有那么多，
对，
那我们就是听到说像有一些桃园的外围的区域他也是在做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呢真的有连工程款都付不出来他必须要解约的情况，所以这些状况上都会是你今天看了低首付不能只贪图他现阶段好像付款比较容易一些，25万就拥有一间房产之类的，但是你后续要支付这些金额上面真的一毛都不会少，
没有错，
所以民众你可能都要去注意这件事情，
对，所以低首付来讲呢，我跟他形容大概就是所谓的先甘后苦啦、哦、先甘后苦的一种这个买房的一个付款方式。那他也是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想说啊讨鬼新的鬼、哦、这个首付低、哦、那我到时候就可以顺利的把这个房子买下来。这是都是一些迷思啦、哦、大家还是要自己衡量一下你自己的购买能力。可是我们从实物上面来讲，你们列出来的这些个案、哦、我觉得是比较低总价的地方相对来讲比较可能成功，对，因为它毕竟它的单价低，总价也低、哦、啊。如果说再用低自备款的话，它后面要还的也相对压力没那么大。
就像这个，其实我们内文也有讨论到，有些专家、嗯、他可能会去说明说， 现在的自备真的已经不是一两百万而已，你可能要思考到三百万、嗯、那你可能就要用这样子的金额去思考你在低首付之后你还要偿还的多少的金额、嗯、
是，
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去买一个两千万的房子好了，你如果今天7%低首付，你可能还是要付一百多万，
对，
然后呢你接下来你要去思考你还是要有这个一两百万的金额来去支付接下来的、
嗯、
的这个在还没有完工之前，就是在还没有交之前你已经要缴纳这么多的钱、嗯、而不是真的只有所谓的什么一百万出头你都拥有一间房了、啊、没有这回事，
没有，
就是你后来你接下来要付的金额是 double、嗯、也就是这个其实有点点像我们常常在讨论说宽限期也是一个先干后补，
对，也是一个先干后补，
就是因为你先宽限期也是你一开始的这个前两年你可能付款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嗯、但是你后来的付款的金额就是倍增，也就是说你每个月要还的款项就是倍增，你可能就是拿这个思考方式去思考低首付，也就是你现在低首付拿出来的定签的这金额你接下来要付的款项还是一倍以上，
对，
所以这个状况上是没有去减少这个状况，
一点都没有减少，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真的相信大家如果是有在做房地产，一定如果你今天滑脸书啊，可能就会一直滑到说什么低，哪里有低首付，哪里有低首付，然后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个地段多么优质啊，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这些情况上面，可能都会是一方面像老师说，他可能总价很高，所以其实你要付的款项是很高的。
对呀。
然后你接下来贷款上面能不能贷到这么多，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再者来说，那你今天如果说好，我今天不是买这些高总价的区域蛋黄区，那我今天去买一些外围区。你可能就会面对说你接下来有没有人可以去要买，有没有，会不会太多的投资客群，然后会不会整体的房市走冷，那你可能会面临说你的资产上面反而没有买房抗通膨买房保资产，反而让你的资产下跌，这件事情可能是最糟糕的情况哦。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在低首付这件事情真的要往后面想一万步哦，千万不能只看准说什么一桶金就圆梦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事情了。对，大家都要想好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哦。
对，好，那我们看到你们封面故事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房子放了十年竟然变成豪宅，这个部分是很多人现在的一个困扰。你们这讲的是中古屋嘛？那有些人是买预售屋，他两年前、三年前的时候，现在要交屋了，竟然也变成豪宅这样子。
对对对，大家可能就是因为前阵子我们就去调整了这个豪宅税、
对，这个财政部的。
对，财政部，那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说，哦，如果说你今天是在房地合一税之前啊、哦嗯，就是那个我们要去课征新制之前哦、嗯，你的这些房子上面，我们可能就不只是单纯看你，因为我们之前就会一直听到说。哦，你总价达到多少钱哦，你就是会是一个豪宅，所以我们要在课税上面，你就要再多课、哦。之前好像是17，就现在就是再调整到20哦。而且呢，它调整到20，它并不是说只是所谓的看价，它连单价都看哦。它甚至连120万以上的，你可能就会被算在台北市，你可能就会被算在一个豪宅的范围哦。当然，你现阶段来说的话，其实台北房价涨成这样，那你可能之前你可能买90几万的房子，然后。你因为你在那个新制之前哦，其实是真的房产相对比较平价的时候，因为后续像这几年真的是飙涨哦，你那个时候可能你那时候买，我们那时候可能讲百万宅就是一个哇，
对，
就高价指标之类的，
现在百万宅，
现在百万宅就是台北市买新屋不是就是百万吗？哪有什么？我们刚才跟老师讨论，九字头就是一个诚意价了，可是就是所以整体来说的话，你之前买的房产，你可能哦真的有。增值了，可是现在就是政府就要课你的税了，所以你可能，所以呢，就是之前的这些民众上面，那但是呢，这件事情会不会在后续又发展出来？也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大家正在担心，会不会央行也来采用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呢，其实之前也在讲说，会不会这个豪宅的标准央行也来采用？
对，
或者是说，那现在连单价都去看了，那会不会后来央行也开始看单价了之类的？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在买房上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现阶段看到的风险，比方川普啊，比方说这个银行房贷没有办法这么宽松啊之类的风险、你可能还要去注意政策变化，
对，
就是你可能现在买的房产在未来突然变成豪宅了，所以这个状况上
真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对，但是说真的，就是我们在看这些政策变化的时候，也觉得有点难过，就是不管怎么样，房价好像。 都没有被压抑的情况，然后买的人还是都是相对之下量体蛮多的，所以这些状况上来说可能都要再去思考一些别的方向吧。比方我们跟老师也会一直讨论说持有税上面可不可以再去做一些调整，
是，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住展杂志这一期的四月号的精彩内容哦，真的还蛮实用的哦，蛮实用的，而且他们后面那些预售个案的资料都非常的完整哦，这个也是一本非常记得值得参考的一个买屋卖屋的参考书籍啦哦。好，那今天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秉承兄也在百忙之中再度抽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住展杂志四月号的精彩内容，感谢秉
承老师，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揉揉眼睛，说出你的心情，心跳中只要不说有生命，前一秒很多难题还在模拟，一瞬间你已经无法逃避。
从教室去地心引力，眼前的风景充满危机，就天天不应只剩下自己，是否逼到绝境，是否使出全力，你要百无禁忌放胆一击，努力睁开眼睛从此到底，漫长的必杀机会在苏醒，别闹你别闹你别闹你拼到底，你要相信自己没有奇迹，就会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暗藏的必杀机会在苏醒，别闹你别闹你别闹你拼到底，我不会怪你偷偷去过百计，伪装的在意却没有出息，别忘提升我才必有潜力，抓住你潜在的必杀技，回头不见那跑的路，每个人都说今晚别输，从破败只有这一注，是否破晓绝路，你是否全力以赴，你要百无禁忌放胆一击，努力睁开眼睛从此到底，暗藏的必杀必会在苏醒，没道理没道理没道理拼到底，你要相信。
你还记得去年四月二十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四月十九号到五月十一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七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触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这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